啊，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谢神，刚才那一首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不懂弟兄姐妹在唱的当中，会不会觉得跟往常唱的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说，或许是这个圣餐，让我们再一次的，好像突然间整个眼睛因着神的再一次的在当中的怜悯或者赦罪，让我们忽然间好像眼睛明亮了许多，让我们心灵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灵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上在这个歌声的当中，当做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当坐在第一排听到对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样发出来有敬拜的声音发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敬拜的那种光景的。当看到了我们无论是在这边怎么样，我们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的神要做新事。是的，在我们这些成为领受了神的恩典，神也让我们在这个恩典的当中不断的不断的必须要来回应，来回应神，来回应神的爱。我们也知道过去的都已过去，在基督里面一切都要更新，一切已经更新，一切也要更新。像我说实话，这样的一个诗歌，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中敬拜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同样的我们也在知道我们的荣耀的主他还要再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恩膏，我们在当中知道神的国度已经彰显，他在这边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来彰显了神的荣耀，同时我们还等候那最终的极大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荣耀。我们在当中欢呼荣耀的主，我愿你来。这是带来一个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爱里面的一种盼望，能够早一点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心愿。当然讲到说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是在爱中的等待，也是爱中的盼望。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经历过恋爱的那样的一种爱的关系里面，你会巴不得的很快的看到你心中的那一个你所爱的那位爱人。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爱来等候在神的这样的家中来等待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盼望放在一起的时候，神也必要在神的教会里面做一个奇妙的事。但今天刚才在唱到说神要在这边做奇妙的事，而且是新做的事，在我们的当中，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在真理的圣灵里面来祷告，求真理的圣灵的大能来临到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着真理的引领，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上帝天父上帝的面前祷告。当然上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特别是为怡姐姐妹的祷告，神已经在垂听，神已经也在祝福。我也盼望真的神若是许可，我也盼望在春节来的时候万物复苏的时候，我们的怡姐被神全然的医治回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真是那位奇妙的神，神是那是真实可靠的神。但今天我们同样都要回到以弗所书来，在以弗所书来多一些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有讲到，因为从现在在以弗所书的这个系列的讲章里面，我们今天会来看以弗所书的一章的15到23节。像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整个是来宣告了一个，或者来告诉我们信仰的真理的部分。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得到的或者恩典是怎么样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整个在以弗所书的当中要来学习的。但如果我们只知道信仰是什么，那还是不够的。我们不但要知道是真理，我们的信仰以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回应的，这才是带来了一个真正信仰当中的一种见证。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文以弗所书一章15到23节，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在当中来学习。 当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为何在保罗从第一章的一到十五节，特别是到了十五节之后，给我们呢带出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带来了一个神的仆人，或者被神特别叫拣选的神的福音的使者保罗所带来的一个祷告。他这个祷告我很想是说是一个属灵的祷告，你感觉你可以说是一个保罗的祷告，更加的是神感动了使徒保罗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属灵的祷告。当这个祷告的重点是让我们这些领受了救恩或者愿意在信仰当中来跟随主耶稣来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人要真知道他，那今天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主题，真知道他。因为从以弗所书一章的第三节就很清楚的保罗就在这边告诉我们，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我们正如我们今天在这边领受了圣餐，更加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在在感谢神，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而且我们是一群领受了从天上而来的福气。这样的天上的来而来的福气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来赐给我们的。而且这边也告诉我们紧接着在我们上个主日的时候，在前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也从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再一次清楚的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这使人得救的福音，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今天我们这些所有在当中领圣餐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而且是愿意，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神的灵已经赐下住在我们里面。当这边上个字我们也特别的在当中来强调，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凭据，这是一个凭据。那么如何的来保守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属灵或者来自圣灵的印记，是按这个或者这个凭据，那是要靠我们能不能结出以属神的或者属灵的生命相称的生命，那蒙恩得救活出神的或者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当我们重点要来看，当保罗讲到这样的一个圣灵为凭据之后，紧接在一章的十七节，如果你在读圣经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忽然间的被保罗的一个祷告带进了一个属灵的制高点。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是突然间有个声音出来，这一个声音是一个祷告的声音。这个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是要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来赏赐给你们。那这些人已经蒙了神的恩典，也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以及成有了圣灵的印记，也必须要有圣灵的凭据的这一群人。这时候保罗为这一群人来祷告，是盼望父神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这一群神的恩典里面所领出来的这一群人。那紧接也告诉我们，他的祷告很清楚也很明白，使你们真知道他。当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你们这不断的重复，如果放上你个人的名字，你也会觉得非常的很重要的，好像是一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书。我不知道，当然这很多人没写过情书，像写情书的最大的特点是在那个书信里面特别多有对方的名字在里面的。很多人摇头没写过，对。因为像一个情书里面最重要的时候，你用描述里面，你要是挑出那个情书里面的东西，会不断的换一个语气或者换一个角度，从两个字三个字，然后变成一个字，然后又从一个字到两个字啊，比如李长冰冰长冰啊，对，反正里面就很多，你在更换着，越读就越有味。当读这个时候，保罗为什么说，当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安静， 如果你不安静，我们感受不到保罗为何在这个以弗所书这边会特别的加进了，或者在这样的一个书信里面把这样的一个祷告或者写到里面。当保罗的祷告实在是被弟兄姐妹的那一份信仰所感动，以至于他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求更多一点点，多而又多，恩上加恩的一个祷告，不单是成为圣徒的领受跟随。这边说我听到，当然这边是我根据经文的这样的意思做一点点的调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那保罗这边首先说我听到了你们，听到你们怎么样，是对耶稣的信心，也就是听到了以弗所这边地区的弟兄姐妹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对那个相信，以及不但是对神的或者对主耶稣基督的相信这样的信心，还表现出来这些众圣徒他彼此的爱心。这个就是很重要了。保罗常常会提到一些圣徒或者这些神的儿女所需要的信心跟爱心，因着有信心而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信而产生的爱，因着这样的爱心来表明了这些信徒们的信心。像信心跟爱心是一个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的。那保罗听到了这些属主的儿女，或者当中保罗称他们为圣徒，听到他们的从信仰而出来的爱心，紧接着说因此，他的因此是我听见了这个，所以我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这也是对当时在监狱里面的保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为到当保罗知道他所传的福音按照圣灵所或者真理来提醒他，他所传的福音在外面已经结了这样的果子，而且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荣神的或者荣耀神的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不住的来感谢神，感谢神是将好像弟兄姐妹的信心跟爱心当成一个鲜香的活祭来献在神的面前。保罗看到了信仰所产生的果效，也看到了信仰所结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果实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感谢神。当然你也会看到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使徒，他没有说这些是他做的，是我的功劳，是他的，不是。他知道他只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工人，他所做的也同样的只能在神的面前的忠心。但这时候我们明白使徒保罗，我们不但要明白他是一个使徒，同时我们要感受到他一个为父为母的这样的一种在神的面前来喂养福音，用福音所生的儿女。那紧接着他也讲到了，他就是不断的来感谢神。那在他也讲到了一个祷告的其中的一个内容，他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当讲到提到这是一种感谢的祷告，同时他也说他求了，求，这是保罗特别的盼望。有显然就是说既然去求这个事情，而且从求的内容来讲，显然是对这一群已经领受了救恩成为神的儿女非常重要的部分了。不但是领受了救恩，同时在救恩里面来领受丰盛的生命。这时候保罗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这个神以父再再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称这荣耀的父为父，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因着这个救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地位，所有的都在改变了，而且我们是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荣耀的父。求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是赐给你们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有多少的时候你会去求神给你智慧，有多少的时候你会求真理的灵来启示，将启示的真理来让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来明白。 虽然我常常，虽然在以前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1995年我拿到第一本圣经的时候，我用我的智慧，用我自己的知识，用我的头脑不断地去读这本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不但我读不懂，我反而还会去亵渎这本圣经，反而认为这本圣经是不是可信的。那只有等到了真正的自己的心被神所安慰，或者自己的心被神打开，我们的心的眼睛因着真理或者因着神的怜悯照我们照亮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是何等的宝贝。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祷告的当中，保罗有感恩，是因为弟兄姐妹已经做到了这样一个对主的信心跟众圣徒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爱心，也带着神的爱来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感谢。他所求的就是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保罗为这些信徒求了这个事，到底要做什么？那顺着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保罗为何这时候去求这个，是使你们真知道他，显然知道神、认识神、真正的明白神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你受洗或者你一次或者在某个阶段已经就全然的知道，不是的。在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信仰这个当中，是要一生人去寻求、去追求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当保罗站着祷告之后，是啊，我们就看到第十七节这边，使你们真知道他。那真知道他，从这边的祷告来说，那是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他，你可以直接指向天父，这没问题。你也可以直接指向耶稣基督，也是没问题。你要使你真正知道他，这个他直接指向于圣灵也是没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这边一记的祷告祈求的当中，已经将主耶稣基督以及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以及圣灵全部的在这边将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的奥秘在这边向我们显明的。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很小心的去读，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的1章18节也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这个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主耶稣基督乃是道成为肉身，是神成了人，这是一个不是我们的研究出来，也不是我们的智慧，也不是我们的知识可以知道的。这是怎么样知道的？是你要相信神的启示，你相信神的启示，绝对的相信而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或者从神而来的真理。那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20节，主耶稣基督特别的来告诉我们这些愿意来寻求、来跟随他的人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来，叫我们怎么样，而且叫保惠师永永远远的与我们同在。这个与我们同在的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或者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种真理，真的不是人总结出来的，也不是人的智慧里面所研究出来的，乃是神透过神的话语，透过这本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的。那在我们面对这样认识神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这边17节这边说，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知道这个字准确来翻译是认识，是认识他。那什么叫认识他？我们叫说，哦，我认识谁，我认识，还不是那个认识。是什么认识呢？比如说你看见了我李长斌，你要认识我，你研究，我不说你研究，不，你说来研究我，我多高怎么样，我讲的普通话不怎么样啊？你可能会知道我是福建人，或者福建里面山比较山区里面的人。从你这个角度你可以做这些认识研究，但你还不认识我。你真正要认识我，是要我来告诉你的。这当然这个是人与人之间还不够 还不够把这边的认识讲得清楚的。这边使你们真知道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有真正的谦卑的俯伏的来接受神的启示。你明白什么没有？是神的启示让我们真知道他。那这个神的启示一定要在圣灵里面，不能够什么东西你都信，只有在真理的圣灵里面来的启示，那才是可信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16到20节这边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耶稣基督他要去了，他特别来告诉我们有真理的圣灵会赐下。那到了16章12到30节这边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因为是有很多的事本来耶稣主耶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想告诉我们的，但就算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不能明白。我这个就很难了，告诉我们还是不明白，甚至跟我们讲地上的事我们都不明白，何况在天上的了，或者属天的这样的。那这时候耶稣也特别讲说，但你们现在不能明白，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真理的圣灵带着神的启示，带着神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神的启示，明白神的智慧，明白神的奥秘，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领受福音。这是一个绝对可信，是来自于神的启示。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上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特别要介绍圣灵的时候用出这么多非常重要的一个篇幅来告诉我们，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才可以明白真理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今年这么看重整个信仰当中的这个知识或者认识神多一点点，以至于我们可以来认识基督，扎根圣经，更多的要顺服圣灵，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顺服圣灵是一个真正在当中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智慧，跟领来明白神的启示。那当我们读到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这就是给我们怎么来判断，怎么来依靠，怎么知道这个灵是从神而来的。这边在提醒我们，那很多的时候搞得我们教会，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很混乱或者很难以一句话说明白的。举个例子，一讲到圣灵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走向一个非常理性的时候，你的整个信仰在个理性当中，你就没有感性，没有感性的延伸部分就是没有圣灵的。我们唱歌是非常的一种装没有什么动作，也没有什么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像弟兄姐妹都有经历过的，如果同样的把一首歌让你在教会里面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都会觉得特别的那种要非常注重要把音唱得多准，是几拍怎么样，对不对？你才觉得这个到位了。虽然你人是唱到位了，但是你唱不出神对你的感动的。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如果你同样的哪首歌，你在你自己的车上坐在那边，比如说你上班上完后有点辛苦，你在那边打开歌，或者打开歌本，或者你想到在教会里面曾经唱过的歌，那种感动可能是来自神对你的感动，你在那边唱可能就像我一样五音不全，可能一首歌我都没办法从头唱到尾，但是有几句我特别会唱，我就唱不同的，用我自己能够掌控的去唱，会唱让你唱到泪流满面，或许是感动感恩，或许是圣灵的责备，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是当我们明白，是我们是必须要去体贴或者去寻求真理的圣灵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不去寻求圣灵，我们的信仰从某种意义来讲是理性到非常的理性，甚至会死掉的。但是话又讲回来，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说是属灵的教会或者圣灵充满的教会，又让我们不得不的怕。哦，一边又怕一边又渴慕，因此搞得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管教我们的小孩子一样，那既然是这样就叫你们不要这样做，你避免一些问题。我们说不的时候呢，又阻挡了圣灵的工作，这是个非常难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实际上圣经给了我们绝对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因为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也盼望以后弟兄姐妹在判断圣灵这个事上的一个绝对的可信的标准是从神给我们的。他说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这边已经很清楚了，你不要说哦，那就是可信的，那就是圣灵充满，那不一定。这边告诉我们说，总要试验一下那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灵。那怎么去试验他？就是说这个灵认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为什么他是用成了肉身来试验？讲到成了肉身，就要首先承认耶稣是神，要首先承认耶稣是创造万物的那位主，他是成了肉身来到世上。那当然我们这时候回到约翰一书就会很清楚，太初有道，道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个绝对的来检验这个灵是真理的灵，是不是圣灵，还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基督的灵，这是一个分水岭的。那你单看到一个教会那种哭哭啼啼因着上面的祷告正按什么手印拿大高，就是有的是哭啊闹啊在那边，那不是出于圣灵，那真的是来自魔鬼低基督的邪灵。然而很多人很开心认为说那就是圣灵，就开始去寻求去追求。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一我们要回归到真理里面来，同时我们要回归到真理里面来被建造。同样的，今年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来复兴复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新的意向，也有新的方向，也有一个更新自己属灵生命的时候。那从这样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或者保罗所祷告的赐给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或属主的这些儿女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显然这个是在我们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的，非常的重要。那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当然第一部分讲到是认识，讲到认识耶稣或者认识神。怎么样认识神？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神的启示在哪里？在圣经里，已经完全的启示，不需要你自己那边想来想去说，哦，这个是圣灵的启示，神是怎么样有手有脚或者什么这样的，或者怎么样的，不需要。你只要在这本圣经里面按照真理的智慧来研读的时候，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全部的已经在这边。那在认识神这个事上，只有基督教的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怎么认识神。认识神是靠神的启示而来的，神启示他自己，我们认识他。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明白，所有的宗教他认识神，他的神不是那个神启示他的，是这些人在寻求神的时候去造了一个神。人造了神，那都是宗教。唯有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所敬畏的神是神造了我们，我们当敬拜他。那我们怎么知道？也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你从哪里来，没有任何的宗教的书可以告诉你从哪里来，也没有任何的宗教书可以告诉你你将来会去哪里，或者准确的告诉你。他说，哦，好人上天堂，请问多好的人上天堂？到底你现在打分，比如说以60分为及格，你现在是在57分还是58分？这分数怎么打？是一只个考卷？那如果是一个考卷，我们中国人特别厉害，把考卷都给他翻题，对吧？模拟题做到500遍，一做下去眼睛闭着 ABCD， 根本就不用看，就一看就知道就是这个对。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白，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回到神的里面，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贝。那在我们的信仰，我们再次来回到，因为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到14节已经将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恩典跟整个在我们信仰当中所需要认识的讲清楚之后，保罗再一次的祷告是求真理的圣灵，或者赐我们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圣灵来引领我们，来保守我们。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回到来说，我们认识神是要靠着神的启示来认识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神。 那我们记住，在当中要认识真神的当中，要认识到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独一的真神，使你们真知道，并且要照亮你们的眼睛。而且这个眼睛是心中的眼睛，说更准确点就是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因着真理的圣灵而明亮起来，使我们知道。像这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知道真知道，我重点是在讨论以弗所书的一章十八节之后的真知道。前面的知道是认识，也就是你只有100%的相信启示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你只有去相信，你不可以说你举个例子，我们读第一读圣经的第一篇，你打开这个创世纪，你一打开读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地方你没有什么过多的问题，凭什么是你造的，凭什么这个不用凭，就他就告诉你就是他造的，你就信他就是这样。也因着这个心理整个经历进进往往，你才明白整个里面的奥秘。你说我就是不信这个，你连这个都不信，你已经罪很大了。因为真神告诉你的，你胆敢不信，就像有圣旨来的时候，你竟然拒绝圣旨，那你的罪何等的大。何况这个神将他的话语告诉你说神创造天地，你说我就不信，那就去死了，没办法。你说这么绝对吗？对，就这么绝对，这就是神的绝对性，真理的绝对性，他没有你跟他讨论的地步，这是绝对的真理，是靠启示而来的。当然从别的真理的探讨里面是需要有知识，需要有智慧去明白的。弟兄姐妹请明白，像保罗在十八节这边特别的讲到说，并且照明，也就是使这个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来到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的身上，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这时候是知道，是知道神的作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明白，比如你认识我李长斌，跟认识我李长斌所做的这两部分有很大的，你认识我可能对没什么感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比如说现在已经毕业去到别的地方的，比如他认识到我所做的，比如他认识到我所做的炒面啊，他就会想说，李叔，我下次回去你再炒个那个十年前几年前的那个布鲁克面给我吃啊，他都把起名了叫布鲁克面，因为他吃过我的面，他有感受。那讲到使你们知道，就不是一个头脑的知道，是真正你品尝了，你知道了，有经历的。这个知道不是一般的知道，是 OK， 我因为认识了神，也接受，因为靠着神的这个启示的真理来启示完后，我就单单的来信靠他，然后我经历到他是真实的。你知道这个知道就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别人所说的，你所积累下来的知识，这个知道是跟你个人所领受的、所经历、所明白的回应。那我们在看十八节的时候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说，只有照亮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我们才知道神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东西，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想问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大家坐着就感觉有吗？有吗？本来实际上一个真正的领受了神的恩召，成为神的儿女，听到这样的时候，如果是会带着一个坐站，从座位当中坐着站起来欢呼说神啊，或者垂着的这胸，神啊，我是个罪人，我竟然蒙你的恩召，是那样的那种情况的。再跟当然更多的从这个恩召来，他更多的带出来的不但是从领我们离开罪恶，他还要领我们去到与神永永远远的同在。那这个恩召从得救到与神同在的整个指望，构成我们的信仰，构成我们的信仰。那他说他的呼召或者他的恩召在我们这些人是有何等的指望。像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去经历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你有什么指望？因为你的指望、你的盼望必然会影响到你今天活着的样子。很多人都是因为 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到经历这样的信仰的宝贝的应的这样的信实，以至于这跟神的那种灵里面的交流是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的。当我这边同样的，当然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或者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经历的，以至于你真知道他。我再一次的讲，董哥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印象很深的，因为他是条汉子。我讲说是汉子的话，一种是他，但是他又有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温柔，真的他的祷告或者在神的面前的那种，从原本的那种状态，当他以前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他现在在神的面前是个非常温柔的孩子。他会在神的面前会情不自禁在任何的地方会去跟神有交流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带来的是祝福，而不是说哦太辛苦了，不是辛苦的，是一种祝福，一种蒙福的。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有经历到，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蒙恩得救有指望的人吗？如果真的是有指望，那你的指望在哪里？如果你的指望在天上，你就要诉说那位拯救我的将要把我带到那边去的那种指望。当然再讲个简单的例子，这边有没有在等当然不要举手了。比如说你现在在等有的同学你来到这边，可能经过几年的努力，你发现这个加拿大挺好，你想申请加入加拿大这个申请移民啊，结果你就也经过你努力给你一些东西，然后好像各种东西都到了，就放到池子里面，其实啊是叫池子，我现在都很多新名词啊，在池子里面就是，然后就请我去钓鱼，对吧？就或者拿个东西捞捞鱼啊，拿个网去捞，捞到你就是你。那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因为从你一开始准备，你就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东西？可以移民成功。那当你拿到移民纸的时候，你那种心情是不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一定是的。我记得我以前，但现在比较不一样，因为你是在这边申请。像以前我在国内，因为我在申请这个时候，我不可以让我的同事知道我在申请，但是特别的原因，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身边的没有一个好人，包括我自己。因为在一个没有好人的地方，你尽量不要让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否则你会死得很惨。因为那时我开始，因为怕人间的恶，我就开始保护自己。我没办法搞你们，我可以保护我自己，因为我就不让人家知道。我甚至去香港去面试，我都不让人家知道。我只是说我去玩，我天天读英语，也不让他们知道我是为了移民。我只是说我没事干，吃饱没事干啊，就这样。那无聊呗，然后叫我去喝酒，我说不去，我就在那边，然后知道我在干嘛，就是读一个英语，拿个小本子那边读啊读的，拿个随身听。当我移民回来的时候，因为我要写一个地址，就是我如果有签证，我护照寄回来要一个地方，我不得不要寄在我单位。当时我不知道写我的岳父岳母家就更好的，没想到我就写我单位了。哇，那段时间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怕这个东西来了被那些坏人收到，他拿出来一看一笑，第二他把我撕掉怎么办？会怕。哇，但那天有一个我们收发室的告诉我说啊，李科你有个很大的包裹到了。我一在想，妈呀，大包裹一定是那个东西。那我就立即就去了，然后领收拿回来，跑到家里面一查一看，哇，护照再翻，通过了，可以去加拿大。从拿到我来那个期间，每一天都成为我盼望的，很喜乐的。同样的，今天你拿到了这样的天国应许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印证，或者有了这个凭据，你的心情是不是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你要我与我们的主永永远的同在，这会带来你的整个的这个期间的整个的人的心态跟改变的。那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因为我要离开那个我不喜欢，我那时不喜欢，我现在比较喜欢中国，说句实话。如果你问我说98年我离开中国，或者95到98年，或者准确讲96到98年，那时候我真的不喜欢中国。 我很不喜欢了。那时候我就决定要离开，离开那个万恶的地方。当然感谢神，当我在上海坐上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做了一次最潇洒的决定，再见吧中国，也就表明说我再不会回来了，我也跟你没关系了，你跟我也没关系，我们再见吧。那是一个很绝情的一个说一个再见的，甚至发自内心的那种被人家伤害，被人家或者被一些东西所影响到你产生的一种判断。当然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以至于在我来到这边98年移民来的12月份，因为我因着去到教会，神改变我的心，也安慰了我，以至于我第一次在我人生最无助最难的时候，我开始懂得原谅那些伤害过我的所有的人。我开始为了不打电话，打电话太贵，我就买了传真机，用传真机写，用自己手写的方式向那一些伤害我的每一个人问安。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这是个生命的改变的。从一个离开中国的那瞬间说再见吧，那种带着心里面的恨跟恶，甚至说好，虽然说不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那种心情，至少都我不跟你们来往了，是那样那种心情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呼召，虽然我也盼弟兄姐妹一定要去沉淀一下你的信仰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你的盼望不改变，不是准确越来越明白那个盼望的号，那样的一种恩典的指望的时候，你的生命想改变多大，会改变，会来自一些知识的一点改变，或者来了一点点细微的改变，因为不得不改变嘛，因为随着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改变，你不得不要改变。那是真正要发自你属灵的改变，就不是你的改变，是来自你在神的面前的改变。弟兄姐妹，我再次的告诉大家，让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来到北美的这一群人，最大最大的问题，我们受洗的时候，刚受洗不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漂亮的景象的。然后你回过头看，你回过头你自己的信主的生命的当中，美的是哪一段时间？可能刚受洗后的两三年那段时间，特别是那时没工作的时候是最美的。有了工作，你的信仰没那么美了，你都忙这个忙那个了。啊，这个也不行，这个会影响我，这个啊，这个会，我如果我这样的话，我明天考试又会降低了什么。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觉得耶稣是你的至宝，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也不觉得怎么样。但后来你就放不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指望盼望慢慢的从那样的一种荣耀，何等荣耀的一种盼望，已经慢慢又回到了我们现实层面。哎呀，我有三个孩子，我有什么东西，为什么我要维护好，我有房子，我那房子如果不去装修一下的话，万一漏水又发霉就这样，那又卖不到钱了。你懂吗？现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被捆绑的最厉害的，魔鬼撒旦最给我们，或者来自邪灵对我们最大的攻击，是让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被照明，要明白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心眼，被慢慢的又昏暗下来了。慢慢的又昏暗下来了，以致我们常常做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了？我们心麻木了。圣灵跟我们说话，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基督的灵来跟圣灵来交流，甚至还把真正的圣灵的影响接着说，那不是圣灵，你心中的才是。我怎么可以不要爱我的孩子呢？可能会冒着我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拿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来抵挡圣灵对你的提醒的。我也盼望今天就像刚才唱歌，要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我盼望今天进入到这时候，我们真正的来知道多一点点，要认识了神，在真理的圣经里面，神跟我们启示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这些抵挡神，在神的面前无路可走的，走向死亡的这样的人，却蒙了神的恩召，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他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 那讲到基业，你会觉得很奇怪，在十四章啊，在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这边讲到说是我们得了基业，但这边他讲说是神在我们这些圣徒当中得了基业。你会发现到底是怎么去理解，而且这样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跟荣耀。讲到基业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是神在我们圣徒上得了基业，同一更清楚地明白是神要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得基业，我们成为了神的产业。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里面又是得基业的，这样的两种基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神的这样的恩典跟神的荣耀，跟神在当中要赐福给我们的属天的基业。那既然神赐给我们属天的基业，那我今天活着的只要求我们是什么？是神的儿女。因为唯有神的儿女才可以得神的产业，也只有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才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得基业，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当我们要真知道的时候，要多多的来知道神在我心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自己的信仰当中的经历。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要跟你们讲说神是信实的，神的事是尽我所能的去做，他不误我的事。我常常买菜的人，对不对？我也是比弟兄姐妹没有，我没有比在座的弟兄姐妹富有到哪里去，我应该很诚实的说。但是每次我要去买菜的时候，买菜煮大菜的时候，我一定是凭着一个信心去，我会做个祷告说，神，你给我预备好的菜。好到怎么样？好到还要便宜。那神就会给我预备，我就去。那当你人生当中的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你知道神是你要去经历他的。你不要说我告诉你这样是这样，你就知道了，你还是不知道。你只是听到了，你不是知道了。我告诉你有个事情，因为也是，当然也是跟第二很诚实在分享的。因为这次我的大女儿回来，因为她回来了，当然也是想在多伦多买一个房子啊，当然是买一套房子。她跟我说妹妹有需要，那她身上也有点钱，那当然种种原因这就不多讲，那是家庭的事。那天我没有办法陪她去，因为我们有团契的活动，我就要在家里面准备煮饭啊。星期六正好星期六弟兄团契，然后晚上又有我们信实团契，那我要准备这个，那就燕燕带着两个女儿就去了。那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聊开了。那这时候因为女儿知道我有钱花，她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花，她不知道。他就问妈妈了，他说妈，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那妈妈就告诉他，你问这什么意思？他说那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妈说我从来没算过。那可能女儿就觉得说你是花很多钱都算不清楚嘛，那你到底有多少钱花？妈妈就如实的告诉他，我们有多少钱可以花。当妈妈这样告诉他的时候，两个女儿不可思议的发出不可能，妈不可能。因为那天两个女儿回来，为什么这个事情会造成我知道，本来她是车上的，我不在车上。当我的小女儿一回来就把我那个大锅揭开一看，那么一大锅的东西炖在里面，我说这么多啊？我说对，这个还不算多，这只是一份啊，还有更多。她立即问一句，这要多少钱？我说你问的是什么意思？是买多少钱还是煮好后是多少钱？他想知道怎么可能我的爸爸妈妈竟然只有这么一点点钱，当然不能说一点点，这样又会得罪大家。我就是那么多钱好不好，但是养活了三个孩子。这是我跟燕燕两个人会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神真的是奇妙无比的，对吧？比如说我的热水器要换的时候啊，当然这位没有笑听的意思啊，没有笑听你的意思啊，这是我分享我的，不要我分享我的要影响你的，没必要。当我要分享我们家接着说，因为我们家因为一直以来买了就没有空调，等我们要换空调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没有空调的，热的时候打开门再热就扇扇子，再还热就拿点冷水擦擦汗，就这样过的。 穷也有穷的过法，过得很开心的啊啊！不要以为没空调就过得不开心，也很开心。直到我的家里面，就是大概前十年或者多少年我忘了，就装了空调。那你们是要来我家是有空调的。那后来发现这以前是有暖气啊各种东西，然后那一次燕燕觉得说啊，我们这暖气或者什么东西能不能再更换，然后就开始那时候我们更换了。但是这次立言弟兄可跟我们做见证的，我们家换了那个总共我们花多少钱？立言700，不能说你不知道 ，OK， 反正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你们的不可思议，就是你要换那个可能要花个5000-6000的，我们大概可能从政府然后回款给我们，因为前几天收到了。然后燕说：“哎呀，我们才花几百块钱，对，那我的钱就是这样的，他会，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都会供应我嘛。我也盼望这个给你们讲的这个事情，是我希望你不定要当是钱，你的协力、你的工作、你的难处，你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去经历。神是信实的，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那讲到真知道的时候，还要知道他的能力。”讲到他的能力这个事情，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像我们这些信徒所显的能力，他特别讲能力的时候要去讲到死而复活的能力。他为什么不讲别的能力？他特别要强调是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能力。你讲到这个能力的时候，要让我们看到一个盼望，看到神的作为，神是可以赐给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生命的那位主，那样的神。因此你今天你就不会再担心像世人一样的担心，因为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当然接下来我也会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多一些的来分享，多点来明白。那像今天我们只是想来多明白说真知道他，首先我们就要透过圣经，透过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圣经里面的，来认识神，认识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在圣子的当中来拣选我们，也在圣子来成就了天父上帝的旨意，圣灵又引领我们进入到救恩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从神认识神，他是创造的神，是造我们的神，同时要真知他，真知道他的作为，真知道他在我们这些不配人的身上所做成的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他给我们的能力。讲到能力的话，这时候讲到说复活的能力，我们就要从复活的主来告诉我们的，也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这边，当时的主耶稣来到他面前，特别宣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一个宣告，一个复活的主的一个宣告，不但是宣告了这个，是凡我们跟从他的，他要将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那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比如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向神支起能力的一种祷告，祷告也是与神建立起关系的一种祷告。那今天我也盼望透过这个经文，给弟兄姐妹打开几个进路来思想。你真认识神吗？你认识神吗？那你认识了神，你还知道他吗？你知道他在你的身上所成就了什么吗？你知道你今天跟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什么关系吗？你知道你是被因着神的拯救，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你今天成为一个蒙召蒙恩得救的人，那你的生命与蒙召的恩相称吗？然后在下个主日，我同样的还会用以弗所书，也会主要的经文也会用以弗所书的1章15到23节，我们会进到最后的两节经文，就是22到23节来思想认识教会。实际上如果我们去读保罗的祷告的当中所带出来的就是求父神赐给这样的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使他们真知道真知道真知道，你不但要真认识到神，还要真知道神的作为，还要真知道神的教会。当这三个知道成全完后，你就明白整个我们的信仰里面所基要的一些知道，就基本有一个架构了。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当做什么，也知道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同门神的恩召的属神的儿女，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那荣耀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的来过一个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感谢神，在以弗所书这当中，我也盼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空想多一些认识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些教导，你可以反复的去读，甚至你可以用手抄，把抄出来，把经文抄在你自己把它摘录出来，然后用你的不同的颜色的笔，不同的去圈，不同的画，以至你在这个当中，因着真理的圣灵的引领，你会在这个真理里面会知道多一点，以至于你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会更亲密一点，因着与神的关系的亲密，或者跟神在恩典里面经历更多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是知识，你的信仰是你的生命。我非常喜欢生命的信仰，因为我实在看到很多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生命被神改变，也因为真认识神，也真知道神在我们自己身上所成就的救恩，以至于心甘情愿的来到神所为我们所设立的教会，在当中来彼此的来服侍，彼此的来扶持。那今年实实在在是感谢神，我实实在在我每一次每一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都会被神感动，但我这种感动也跟你们说不明白，我也盼望感动我的灵同样也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同感一灵的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被神改变，也在神的真理里面或者在圣灵的生命当中来顺服来改变，以致我们更多的明白，更多的知道，更多的委身，更多的在神的教会当中来荣耀我们主的名。愿神祝福大家。我也请弟兄姐妹可以继续的为到我们以弗所书的这个系列讲章来祷告，盼望你的祷告成为神所喜悦的祷告，也盼望你的祷告是托住我去讲这个圣经的很重要的。像有的时候我这样跟你说，有的时候如果凭我自己，凭我自己，我不可能跟你讲这样的道，因为我不配讲，不是我，刚才我所说的所谓的不是我给你的道，是圣经来的道。如果我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我就不敢说，魔鬼撒旦也不让我说。但你说这边我可以再次的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你或者这个系列讲道的当中有的地方伤到你，让你很难受，我没骂你，我也没有责骂你的，没有，我只是把真理的话语打开，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因着这样的一种神的话语来关照，以致我们在当中成为圣洁，圣洁更加的蒙神所喜悦，好不好？如果有弟兄姐妹，当然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彼此有听到说，哦，长兵那天讲道太重了，他骂我，那你就你听到了，你就为他祷告，安慰他说，问大家是不是圣灵有对你说话。真的，我盼望我们这个教会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说我们这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又忠心又善良的神的孩子。愿神祝福大家。